求是定调，中国人更绝望。普京无奈让步，港人面临大变局。朝鲜危机扩散，金正恩令军队补供给。十三国提议台湾参与世卫大会。新疆疏附院每25个人就有一人坐监。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7号星期二。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封城令到中国社会更加似一个充满怨气的高压煲。上海不停地传出老百姓和大伯发生暴力冲突的消息。北京亦出现北大学生冲破围栏要求自由的反抗。同时中共高层亦出现越来越多反对清零的迹象。好似中共总理李克强在5月7号的全国稳定就业电视电话会议上拒绝就清零政策表态。无好似随后发言的胡春华一样开篇先企稳政治立场，表示要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擅长揣测政治风向的胡锡进最近亦发文暗批封城清零。另一方面，习近平亦在度反击。5月16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刊发中共国家卫健委党组书记马晓伟的署名文章，说要坚定不移贯彻动态清零总方针，提出要在全国建立永久性方舱。环球时报随后转发，亦即是说求是和还是已经定调，定期采样和集中隔离将是不变的政治路线。这样来看，之前流传的习近平站在一边的传言并不可信。正如一位网民所说，政变没有留言，只有通告。想政变必须集合三件套。第一是武力、军队、武警、警察，总要有一支队伍站在你身边。第二个是解释权，将最高权力机构控制住，帮你的行动赋予合法地位。第三是不干子，创造舆论，要告诉其他人知政变是有原因的。而最重要的是有一个人带头，而且还要下层人冒住极大的危险去支持你。先不讲宫廷内斗的结果怎样，目前对中国老百姓来讲，最现实的问题是防疫这个公共卫生话题。因为卷入中共内斗，演变成了政治路线的斗争，将公众带入绝望。微博上出现这样的评论，看到永久性方舱和15分钟采样点，饭都没吃，喊了整个下午。今天一打开微博就看到永久性方舱的新闻，又忍不住开始喊，真的很崩溃，很绝望。面对永久性方舱还能够保持乐观的朋友，或者所有的认为苦难都难不到他了。封城引发的失业问题亦越来越严重。最近支付上的一个问题，今年真的有很多私营企业破产，很多人失业吗？十几日内获得1130万次浏览，被7000多人关注。一条高赞回答说自己从事旅游业，我懂得的不做国难生意的公司都差不多死晒了。另一位获得高赞的网友列出嘉兴同乡市几个镇的支柱产业，包括轻纺、服装批发及旅游，全部都非常惨。民宿的老细今年5个月的开单总量只是相当于往年的一日。而服装无论是工厂亦或是档口，所有商家都是蚀本的。所有的工人都没有工作，只能够回乡下。一名网友跟住北风一转，嘲讽话：不过官方话俾你知，呢啲都系假象。官方数据话，同乡今年 GDP 增长同比系5.5%。书本上讲嘅某产万斤，猪乸赛大象，当年亦系报纸嘅官宣。更重要嘅系，如果参考毛泽东当年为咗应付外部困境同内部权力斗争而发起嘅一系列运动。包括大跃进、文革、上山下乡等。不难想象，未来还有更多更难的苦日子 等住中国人。就好似出走美国嘅维权律师陈光诚近日喺自由亚洲电台发文所讲嘅，中共内斗嘅传言从嚟不断，最多只能够算系中国变局嘅催化剂。真正决定中国未来走向嘅系人民嘅觉醒程度同反抗暴政嘅规模与力度。旅澳法学家袁鸿兵5月12日接受大纪元采访嘅时候，亦针对习李争权嘅传闻分析话，当前民怨沸腾，官怨亦沸腾，民众应该思考点样发动全民抗争嚟摧毁中共嘅暴政，而唔系对过去嘅政客抱有幻想。芬兰同瑞典寻求加入北约，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16日对此做出回应，一改之前的反对立场。综合外媒消息，普京在莫斯科举行的习安组织 CSTO 首脑会议上说，北约扩张纳入瑞典、芬兰这两个国家不会对俄罗斯构成直接威胁。虽然他同时警告说，北约如果在瑞典、芬兰扩大军事设施，莫斯科肯定会做出回应，但他今次表态仍被视为俄国无奈接受芬兰、瑞典加入北约。芬兰和俄罗斯共享长达1300公里的国境线。芬兰加入北约意味着北约和俄罗斯的边界线会增加成现在的两倍，达到史上最长。这个完全背离了普京入侵乌克兰的初衷，亦彻底改变欧洲的格局。新头壳发文说，在过去一个世纪，俄罗斯一直向芬兰施加压力，要求芬兰保持中立。对于俄罗斯来讲，专家认为没有比今次更大的毁灭性损害了。美国前外交官现在难得自负任职的詹姆士多宾斯认为，芬兰加入北约之后，俄国不单止在军事上，就连在文化上、经济上也会产生很难应付的问题。值得关注的是，普京做上述表态的同时，俄罗斯能源公司 InterRAO 宣布，因为芬兰没有缴电力费用，从14日凌晨起终止对芬兰供电。香港时事评论员袁微昌14日在明报刊发评论文章指出，芬兰加入北约标志着芬兰从二战之后奉行的军事中立化政策的终结，这个对于欧洲的战略平衡、地缘政治格局以及国际关系来讲都是突破性发展，亦令到俄乌战争不再有谈判达成和解的可能，今后只会继续打下去，直到分出胜负为止。但在战略形势上，俄国从开战前的三面包围乌克兰，到现在陷入有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战略包围，未来俄罗斯为自己留住一条生路的希望似乎越来越渺茫。在这种背景底下，袁微昌提出中俄有唇亡齿寒的关系，北京不会想再以代币，可能会出手援助俄罗斯。特别是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敏3日在立法会少见地谈到香港可能被牵涉入欧美制裁之中的问题，包括香港有可能被踢出 SWIFT 系统。袁微昌认为，金管局冒住引起公众和投资者恐慌的风险对外做出这种表态，折射出北京的考虑，而一旦北京换俄，就可能引发美国制裁，对香港投资者和市民来讲，一旦持有资产被冻结或香港被踢出 SWIFT， 就等同于大幅贬值甚至是化为乌有。这样一来，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会一夜瓦解。目前香港人所面临的可能就是这样级数和规模的40年未有的大变数。北韩疫情越来越严峻，北韩官媒朝中社报道说，金正恩已经下令要求军方即刻稳定首都平壤的药物供给。根据报道，金正恩严厉批评主管防疫的官员及医疗部门缺乏负责任的工作态度，譬如药店没有全日24小时开门营业。金正恩还指责官员没有意识到当前疫情的严重性。德国之声报道引述韩国朝鲜研究大学的杨武仁教授指出，金正恩公开做出上述批评，显示北韩疫情确实是非常严峻。另据韩联社引述朝中社消息，截至5月17日， 北韩累计肺炎病例1480306例，死亡增加到56例。北韩一直拒绝世卫和南韩的帮助，今次疫情大爆发之后亦都不例外。大纪元的评论员郭平5月16日发表文章说，如果北韩疫情大规模爆发，金正恩继续不接受外援，可能会在出现大规模的死亡病例的同时，令到金家政权受到冲击。如果北韩发生政权更替，中共地缘政治风险压力会即刻飙升。世界卫生组织 WHO 首席法律顾问所罗门5月16日表示，已经有13个成员国向世卫提议，俾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下个礼拜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综合媒体消息，所罗门在一场媒体简报会上透露了上述的信息。他还表示，5月23日今届世卫大会第二日议程的时候，可能做出决定。第75届世界卫生大会将在5月22日到28日在日内瓦举行。2009年至2016年，台湾连续8年受邀以观察员身份参与，直到2017年起不再获邀。至于新冠源头调查报告一事，世卫方面表示，报告已经在最后的阶段，完成之后将向成员国报告。又指世卫总干事谭德赛相当看重这一份报告。5月16日，美联社报道指出，新疆疏附县几乎每25个人中就有一个人被判监入狱，这个是目前全球已知的最高监禁率。美联社从流亡挪威的维吾尔活动人士、语言学家阿卜杜卫尼阿尤普那里获得泄露出来的新疆警察数据库，内容显示疏附县的监狱关押了10000多名的维吾尔人，这个是到目前为止最大一笔被关押维吾尔人的名册。资料还显示，这些被中共叫做罪犯的人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不分男女老少，刑期从2年到25年不等，平均是9年，多数人在2017年被拘捕。美联社指，这些人并不是盗窃或谋杀等刑事罪犯，他们被控的罪名包括从事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以及寻衅滋事等，而这个亦暗示被关押的实际人数应该更多。另外，美国司法部的数据亦显示，疏附县的监禁率比中共官方2013年给出的数据高出30倍。这一节的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或者是分享给你的朋友，亦都是对。